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在他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今日在他的教会里面能够敬拜他。
我们今天讲到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
今日我们的经文讲到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看跟读这段经文。
我一起来看同埋嚟读呢个经文。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月色，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月色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时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月色，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这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我们再次一起的祷告。
我再次低头祈祷。
主要在这个时候真的求主你的圣灵来带领跟保守，
主在这个时候真的求你的圣灵带领和保守。
主要不管讲的听的，在主里面都蒙主你自己祝福，
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在主里面蒙祝福，
更能够抓住主你自己的应许，
更要抓住主你的应许。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那前两个礼拜呢，其实我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
在前两个礼拜开始，我们已经有个新的系列。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个系列，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个系列呢？
我们讲了神的应许的问题。
我们就是讲到神的应许的问题。
我们说呢，我们可以相信神的应许。
我们讲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
而且他是爱我们的神。
而且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
他借着十字架来彰显了他的爱。
他藉着十字架来彰显他的爱，
所以他的应许能够帮助我们走信仰的道路。
所以他应许能够帮助我们怎样走十字架的道路。
他的应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
他的应许能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
那对下来几个礼拜呢，我就会讲啊，仔细讲一下神到底给我们什么应许。
跟着几个礼拜呢，我会就是讲主究竟给什么应许我们。
啊，他这些应许对我们的生命来讲有什么重要性？
他的应许对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重要性呢？
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
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呢？
我们今天讲一个应许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今天我讲的应许就是大家都很熟的。
啊，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
在圣经里面常常都提到的。
啊，其实也是圣经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啊，也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啊，就是我必与你同在。
就是我必与你们同在。
啊，当然这个应许有时候有一些字眼不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了，应许里面其中有些字或者是完全不同。
啊，有些事是我必与你同去。
有时候说我必与你同去。
或者我走在你的前面。
或者我走在你前面。
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应许的范围。
啊，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应许的范围来的。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讲这个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
啊，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
啊，但是当神给我们这个应许的以马内利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条件呢？什么前提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应许呢？
啊，当你讲到应许，就话以马内利，究竟佢系有咩条件，有咩前提系嚟讲嘅咧？
啊，我们就以马内利这个字眼哈，我们就在旧约跟新约都有。
啊，以马内利呢个字咧，系圣经新约里、旧约里都有嘅。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当然就是引啦，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谓以马内利哈。
啊，今日我读嘅经文咧，就系引用喺以赛亚书里面嘅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的意思啦。
以马内利就系神同在嘅意思。
啊，我选的经文呢，其实是一般我们什么时候才会选的经文呢？
啊，今日选的经文，一般都系边度先有用呢段经文嘅咧？
啊，今天讲到耶稣的降生嘛，哈。
就系讲耶稣嘅降生啦。
啊，所以一般我们圣诞节才会讲这段。
啊，一般嚟讲都系我哋圣诞节先讲呢个经文噶。
我平常很少会讲这段经文。
平时我哋好少讲噶。
啊，但是其实如果你留意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宝贵的。
啊，当我带领我留意下，当我读个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经文是几咁咁宝贵呢？
因为这段经文记载了哈，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就是因为是记载人类历史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时刻，
最重要的事情。
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人来到世上住在人的当中，
但是神来到人的中间，住在人的中间、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这个是很重要的时刻来的。
但为什么神要来到世上呢？
为什么神会来到这个世上呢、
啊、其实这段经文已经讲了为什么他要来到世上、
啊、其实经文已经讲就说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从哪里得知？
我们从哪里得知呢、
啊、其实从耶稣的名字就可以了，
就是从耶稣的名字就已经知道了。
今天经文呢其实提到耶稣、啊这个、他人家怎么称呼他、
啊、在这里圣经里面讲他耶稣的名字，人家怎样叫他、
啊、第一个当然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耶稣嘛。
当然是耶稣啦、
啊、耶稣是什么意思、啊、
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啊、耶稣是什么意思？
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啊、其实呢他这个如果用希伯来文写的话就变成是什么、
啊、如果从希伯来文写就变成什么？
其实就是约书亚，
其实就叫约书亚，
神拯救的一个意思，
就是神拯救的意思、
啊、当然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经文已经二十一节已经讲出来了、
啊、在经文二十一节里面就已经很清楚讲出
来。为什么耶稣的名字叫耶稣？
为什么耶稣的名字叫耶稣？
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他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在罪恶里面救出来。
他来到世上是要彰显他的爱来拯救我们，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彰显他的爱来拯救我们，
让我们脱离黑暗脱离罪恶，
让我们脱离黑暗脱离罪恶、
啊、当然要记得他耶稣的 名字不是叫耶稣基督、啊、为什么但我们现在叫他耶稣基督、
啊、记住、啊、其实耶稣的名字不是叫耶稣基督，只不过现在我们是这样叫、
啊、圣经里面像这个就只叫他耶稣嘛、
啊啊、圣经里面就是叫他耶稣。
那基督是什么意思？
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啊、基督就是受膏者弥赛亚的一个意思，救主的意思。
啊、基督就是、啊、受膏者弥赛亚救主的意思、
啊、但是呢它其实是个名号、
啊、其实它是一个名号来的，
一个 title， 我们现在说一个名号、
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名号来的嘛。
它的名字只有耶稣的，
它的名字就是耶稣、
啊、另外我们讲到第二十三节他说人要称呼他是什么、
啊、另外第二十三节说人怎么称呼他呢？
就是以马内利，
就是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人要称呼他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人要称呼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啊、其实以马内利这个神同在的话，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至少、哦、它有两个意义在里面、
啊、其实以马内利这个字在经文里面我看到有最少有两个的意义。
圣经里面呢其实这两方面都有的，
但圣经里面这两方面都有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耶稣降世的时候，
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
他的言行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没有从来没有看过神，但是怎么样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嘛、
啊啊、我们呢在、经文里面看到他的耶稣他里面讲了，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啊、所以神同在的意思就是通过耶稣的工作，通过耶稣的救赎，我们看到神，
我就是通过耶稣的救赎、耶稣的工作就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是这个是第一个以马内利的意思，
这个就是第一个以马内利的意思。
那第二个意思可能是什么？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啊、第二个意思也是从约翰福音来的、
啊、第二个意思也是从约翰福音来的、
啊、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我一起读这个经文。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啊、其实这里他讲到是谁是与我们同在，
那这就讲到边个与我们同在？
耶稣与我们同在，
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神与我们同在就是说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因为他来到世上与我们同在，
因为他来到世界上与我们同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意思都有的，
所以看看那两个意思都有的、
啊、有些学姐说第一个，有些学姐第二个，但是我觉得呢其实这两个应该都是有，因为在经文里面都表达出来的、
啊、有学姐说第一个，有些说第二个，其实对于我来说两个都有，因为圣经里面已经表达出来。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话，彰显了到底神的救恩是什么，他的爱是什么、
啊、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已经表明了他究竟是他的爱是什么，他道成肉身是做什么，
而因为耶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经历以马内利，
就是因为耶稣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叫以马内利。
所以今天如果你跟我想经历神这个应许以马内利的时候，那个前提是什么？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经历以马内利，它的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
前提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
前提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就是那个救赎主。
前提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
前提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就是他能够彰显神在我们当中。
前提就是我们认识这个耶稣，他就是知道他是救世主。
唯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抓到这个应许。
唯有这样认识他，我们才能够抓住他是救主。
这个应许是非常宝贵，我刚才讲过了。
我刚刚讲过，这个应许是非常宝贵的。
我不想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神给你这个应许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听到神有个应许给你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呢？
我们基督徒应该都认识 这句话嘛。
我们基督徒都认识这一句说话的。
但是你听到的时候，这个应许到底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力？
当你听到神的应许的时候， 你觉得你对你生命里面有什么影响呢？
我昨天就做了一个抽样检查。
昨天我做了一个抽样检查，
所以呢我就用在 WhatsApp 就写一个讯息啊，给提摩太团契的弟兄姐妹。
我就在 WhatsApp 里面就写给提摩太团契的弟兄姐妹。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我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了。
我说假如今天你听到神给你这个应许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跟反应是什么？
我问他，假如你们一听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你的反应是怎样呢？
很感谢提摩太的弟兄姐妹非常踊跃的回复。
好感谢神的弟兄姐妹，提摩太弟兄姐妹，他们很踊跃地参加来回答。
你发觉他们的回应是非常正面的。
我发觉他的回应是非常正面的。
有些说，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感到很安慰。
有些话我听到之后就觉得很安慰。
有些说感觉有力量来面对我前面的道路。
有些就说我听到之后我觉得我身边有力量来面对我。
有些说我非常的喜乐。
有些就说我很有喜乐。
有些就说我非常的感动。
也都有些话他很感动。
有些就说我现在就好像就是很 在神里面觉得很安稳。
有些就说我现在觉得在神里面我觉得很安稳。
我不晓得这些是不是你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你的感觉。
我想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听到这个感觉，听到这句话的话，我们都有这种感觉。
我相信大部分中间你们的人都是听到这句话之后，你们都很有感觉。
因为这句话确实带给我们力量。
因为确实这句说话是带给我们力量的，
带给我们感动，
带给我们感动的。
但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句话会有这种的一种效果？
为什么这句话有这样的效果呢？
为什么神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对你那么大的一个震撼？
为什么神说我要跟你一起，你会有这么大的震撼呢？
当然其实这句话好像很简单，是不是？
表面上看这句说话好像很简单的，
但如果你真的是只是一句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的分析的话，
但是当你每逐个字去分析的话，
或是一个词去分析的话，
或者每逐个词去分析的话，
其实这句话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其实这句说话里面带着很多的东西。
譬如说第一个字是什么？
譬如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字是我，神说我。
第一个字就是神说我。
谁与你同在呢？就是我。
谁与你同在呢？就是我。
但这个我代表了什么？
咁呢个我字代表乜嘢咧？
它内涵是什么东西？
个内涵系乜嘢咧？
其实我以前有讲过两个名词两个 terms，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以前曾经都讲过有两个名词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
就是超越跟临在。
就系超越同埋临在。
transcendent 跟 immanent。
就系超越同埋临在。
这个是什么意思？
呢个系咩意思咧？
超越是什么？
超越系乜嘢？
超越呢，其实是讲到神是超越这个创造以外的。
超越就是说我们这个神是超越这个创造之外的。
神并不是靠我需要我们来生存的。
神不是靠着我们而要生存的。
他没有我们也过得好好的。
没有我们神一样过得好。
三位一体的神他完全是超越我们的。
我们三位神是全部是超越我们的。
不在这个创造里面。
不在这个创造里面的。
这个是他超越的性质。
这个就是他超越的性质。
所以我们人要赞美他嘛。
所以我们人就要赞美他咯。
我们要敬拜，我们要崇拜，我们要在俯伏他的面前，就是因为这个 transcendence， 就是这个超越。
我们就是要俯伏在面前敬拜他，赞美他，就是因为超越这两个字。
你只会碰到这种超越你才会敬拜嘛。
你是见到超越的东西你才能够敬拜他咯。
你不会碰到一个跟你一样或者跟你差的人来敬拜他吧。
你不会见到一个跟你一样或者差过你的人去敬拜他。
同辈的你会敬拜他吧。
你不会敬拜一个同辈的人的。
所以我们只会说我们要爱老婆。
所以点解我哋话我哋爱我哋嘅老婆？
有冇人说我敬拜老婆的？
有冇人话我要敬拜我嘅老婆咧？
吓、啊，崇拜老婆的，
或者崇拜佢咧？
啊，现在好像有人讲也这种话啦，要崇拜我的老婆，好像也有人说了。
不过而家好似都有人讲话我崇拜我老婆噶。
啊，但在信仰上面，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词语。
但是在信仰上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词语，
我们不再用在人的身上的，
我们是不用在人身上的，
我们只用在一个超越的神的身上，
我们只是用在超越的神的身上。
所以一方面神是这个超越的神，
所以一方面神是一个超越的神，
所以这个超越的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
所以这个超越的神与我们同在，
但另外一个性质是什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另一个性质是什么呢？而且也
是
很重要的。
就是那种临在 ,imminent, 就是临在的意思，就是临到这个创造里面。
就是临在，就是临在，临到这个创造里面。
啊，虽然他没有我们也可以。
虽然他没有我们都得。
但他却愿意怎么样？
但他却愿意怎么样
呢？他是愿意主动的参与在他的创造的里面。
而他却愿意主动地参与在这个创造里面。
这个超越的神愿意临在里面，
这个超越的神，他愿意临在我们里面。
啊，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呢？
在耶稣身上我们就看到了，是什么？
我们在耶稣身上我看到了，是什么？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是道成了肉身。
我刚才讲过，就是他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就是住在我们中间，
有恩典有真理，
有恩典有真理。
岂不是是刚才约翰福音那句话吗？一章十四节里面说话吗？
岂不是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里面所讲的东西吗？
所以当神说我与你同在的时候，就是这个一方面超越的，但是就是一个爱我们的神又来到当中与我们在一起。
就是说他与我同在，就是说我们这些超越的神，他愿意就临在在我们中间。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是很重要的观念来的。
如果他不是超越的神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碰到困难我们能够解决吗？
如果不是一个超越的神，他愿意临在我们中间，那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解决吗？
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挑战呢？
我们怎么能够面对我们的挑战呢？
但如果他不关心我们，他不爱我们的时候，他有能力又怎么样呢？
如果他不爱我们，不关心我们，那就算他有能力，那又怎么样
呢？所以你看到这两方面的重要性吗？
所以你看到他中间这里的两重要性没有？
所以这个我是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我字是非常重要的。
与你们当然就是与他的子民了。
与你们就是说同他的子民。
然后同在。
然后说
在
一起。在一
起。在一起。
在一起。
但在一起的整句话，这个超越跟临在的神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它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给我们什么东西的应许？
这个超越的神，他临在我们中间，究竟这个超越和临在的神，他想讲些什么呢？
我觉得《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八节就清楚地讲了主要的点都在里面。
在《生命记》第三十一章第八节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在里面。
我
一起来读好不好？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其实呢，这里讲了好几个祝福在里面。
在这句经文里面讲了很多个祝福的。
当然就是我与你同在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
就是最大的概念，就是我与你同在。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祝福是什么。
我大家看看究竟祝福是什么。
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
第一个祝福是什么？
不要惧怕，不要惊惶。
不要惊，不要惊惶。
我刚才讲过为什么，因为我跟你一起去的。
我啱讲我点解？因为我同你一齐去嘛。
啊，他是怎么样？
佢点样呢？
给我们力量。
佢俾力量我哋噶。
给力哈，我们现在流行讲这句话，给我们力量在里面。
啊，而家流行讲吸力，即系意思系佢俾力量我哋。
就是有他在的时候，他可以为我们去征战。
就是佢有佢喺我哋嗰度嘅时候，佢就可以为我哋而征战。
面对困难的时候，可以他带领我们经过。
面对困难嘅时候，佢带住我哋经过。
啊，这个呢就是他的力量啊，他的祝福。
呢就系佢嘅力量同埋佢嘅祝福。
嗱，这句话呢其实是神跟谁讲的？
其实呢句话系神同边个讲噶？
神跟约书亚讲的。
就系神同约书亚讲嘅。
借着摩西啦，借着摩西跟约书亚讲的。
即系同摩西同埋约书亚讲噶。
啊，借着摩西讲，跟约书亚讲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佢同约书亚讲呢句嘢系咩意思呢？
就是你将要带领这么多人进入这个迦南地。
佢就系你要带领好多人要去入迦南地。
啊，要得到这个应许之地。
要得到呢个应许之地。
你是需要面对很大的困难。
你会面对你需要面对好多困难噶。
一点都不容易的。
一啲都唔容易。
但系他说你不要怕。
但他说你不用怕，
我要跟你同在，
我要与你同在。
那确实如此的，如果我们一直在看圣经的话，
而当我们看圣经一直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觉是事实是这样，
我们都看到他其实容不容易，
我们看到容不容易啊，
他要把这个地方打下来的话，它是非常困难的。
他要将这个地方打下来是非常之困难的。
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在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在里面。
他们以前曾经窥探过。
他们以前曾经去窥探过。
他说他们的人非常高大的。
他们是那些人很大只的。
他们看我们好像蚱蜢一样。
他们看我们好像蚱蜢一样。
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记不记得呢？
所以一点都不一样，但是神却帮助他一步一步的来克服这些挑战跟困难。
是一点都不容易，但是神带领他们一步一步地克服这么多困难。
在初期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
在初期教会也是这样。
当神要我们给我们一个大使命的时候，
当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的时候，
他最后的应许是什么？
他最后的应许是说什么？
我这句话我常讲的，大家应该都会背的，是不是？
我常常都会讲，大家都应该会背的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等等嘛。
他是使我要你去使万民作我门徒等等。
但他讲完之后，他下面一句应许是什么？
但他讲完之后，他下面一句应许怎么说呢？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是一个同在的应许。
这个是一个同在的应许。
同样的，当那个初期教会发展的时候，
同样的初期教会发展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碰到困难？
他们有没有碰到困难呢？
他们碰到非常多的困难。
他们碰到非常多的困难。
同样的，当时的工会来反对他们。
是当时很多工会来反对他们。
警告他们。
警告他们。
不行就打他们。
如果不行就打他们。
打他最后呢，就是杀了他们。
啊，最后就杀了他们。
我们知道先后有那个使提反、
我们知道先有使提反殉道。
后来呢，这个希律王又把雅各杀了。
后来希律王又将雅各杀了。
所以一点都不容易的。
所以一点都不容易的。
但神却给他们力量。
但是神就给力量他们。
保罗的使徒也是一样。
使徒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当神呼召保罗的时候，
当神呼召保罗的时候，
神告诉他什么？
神告诉他什么呢？
他说你以后的道路很容易吗？
他是不是说你以后的道路很容易啊？
不，他说你以后会碰到很多的苦难。
不是啊，他说你以后的道路会碰到很多困难。
碰到很多的困难。
会碰到很多困难。
但是神有没有带领他？
但是神有没有带领他？
有。
有。
三番四次的。
三番四次这样。
譬如说他在哥林多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他说你不要怕。
在哥林多的时候，神在他面前显现说你不用怕。
你没有错，你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不要怕，你就放胆的传道。
他没错，你会面对很多困难，但不用怕啊，因为我会是你同在。
以弗所也碰到很多的困难。
在以弗所那里也是碰到很多困难。
甚至他后来到了耶路撒冷被囚的时候。
甚至他后来去到耶路撒冷去被捉的时候。
神也是在当中有带领。
神也在当中带领着他。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随神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随神的时候。
没有一样是容易的。
没一样东西是容易的。
其实我自己在想，我们活在世上，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不管你在什么阶段，
不理你在哪个阶段，
你生活上都是碰到很多的压力跟挑战。
你生活上都碰到很多压力和挑战。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
辛不辛苦啊？
辛不辛苦啊？
其实读书挺辛苦的。
其实读书都挺辛苦的。
你尤其你是不爱读书的人就 更辛苦、
尤其是你不喜欢读书的人就更辛苦、
像我一样的人我不喜欢读书了，已经
好像我一样，我不喜欢读书的。
后来有点改变，不喜欢 拿根线就粘在一块了，
不知道后来怎么黏了哪条筋，就我变了喜欢读书，
变得很喜欢读书。以前就不喜欢读书了，
以前不喜欢读的嘛，后来变了喜欢读书。
看金融小说是另外一回事了，
看金融小说就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呢，就是其实就是很多的压力啊，其实。
所以真的读书是有压力的。
整天想，什么时候读完书啊？
成日谂，几时读完啊？
但你发现读完书，你真的读完就没有压力了吗？
唔通你以为读完书就冇压力咩？
你就是很羡慕那些以前话工作的人，好像都很好啊，下班就好像去做什么都可以。
以前后读完书，读书的时候就好羡慕啲做工嘅。佢落班之后就唔去可以做任何事情噶。
结果自己上班的时候发觉怎么样？
到后来自己当自己翻工时候，原来点啊？
惨啊！
惨咯，
比读书更惨，
仲惨啊！读书啊，
更大的压力，
仲大压力啊！
要给人家派人家给人 fire 哈，
就惊俾人哋踩鱿鱼
啊！不然有 project 要赶的时候，痛苦得不辛苦得不得了，
都有啲新嘅去嘢去做嘅时候咧，就更加挑战，更大嘅挑战。
又想到啦，以后要组织家庭啦，找到一个心爱的人就好啦，
咁又谂咯，不如去组织家，将来组织家庭揾个心爱人咪算咯。
结果你找到一个心爱的人结了婚，那是不是真的没有压力呢？
咁后你真系揾到爱嘅人结咗婚，系咪真系又冇压力咧？
有没有？
有冇啊？
有时候发觉压力更大。
有时真的发觉压力更加大。
不是全部都是这样，有时候啊。
当然不是经常，有时候咯。
哇，又要煮饭。
又要煮饭。
等一下又那个男的又要说我要收这个收那个又要剪草又要干嘛。
做男的更衰，有时又要整这个又要整个又要剪草。
但意见不合还要吵吵架。
如果一个意见不合还要吵架。
辛不辛苦啊？
辛不辛苦啊？
有没有压力啊？
有没有压力啊？
有啊。
有。
所以你发觉就是不管你什么都养儿育女呢，你以为有这个小孩子很好了，是不是？
所以无论到哪个阶段，后来有小孩子了，
你觉得你有没有压力养小孩？
你觉得有没有压力啊？养小孩子？
大家都不用说了哈。
唔使讲啊。
大得不得了。
压力大到不得了。
大得不得了。
大到不得了。
比以前呢，可能说更大更大。
比以前压力更大。
养小孩子一点都不容易。
养小孩子一啲都唔容易啊！
好啦，你就开始想啦，等我儿女成才啦，长大啦，我就自由啦。
咁你又谂啦，等我嗰啲儿女成才嘅时候，咁我咪自由啦？
有没有自由啊？
有冇自由啊？
没有，
冇。
因为你老了之后，等儿女大了之后，你身体又不好啦。
到因为年纪大嘅时候，你以为要自由，嗰时你身体唔好啦。
你又想退休啦？
你又想退休？
但退休钱够不够呢？
退休时又够唔够钱啊？唔够钱又点啊？
好啦，到退休啦。
好啦，到退休啦。
结果呢慢慢又变老了。
咁跟住继续变老。
什么时候死啊？
几时死啊？又谂咯。
又想这个问题啦。
咁又谂呢个问题啦。
哇！你想想看，人一生就这样过了，好像是不是？
你谂人一生就系咁样过嘅。
所以发觉你无论是什么阶段。
所以你发觉无论有咩阶段。
不管你什么的情况。
无论你咩情况。
人生确实有很多挑战。
人生确实系有好多嘅挑战。
但是我们今天怎么面对这种挑战呢？
但我今日点样面对呢个挑战呢？
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我们把这种挑战变成祝福呢？
我们将这种挑战变成祝福呢？
我想就是抓住神这个应许。
我想就是捉住神的应许。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面对挑战的时候，不是我去面对。
遇见挑战的时候，不是我们去面对。
有神帮我们一起面对。
有神同我们去面对。
我们自己去面对是很困难的。
我们自己面对很困难的。
圣经也说嘛，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
因为圣经里面讲话，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做不到。
这是耶稣说的。
这是耶稣说的。
确实如此。
确实是这样。
如果我们今天走信仰的道路，我们离开神我们不能做什么。
如果我们信仰道路里面，我们如果离开神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诗篇的一句话。
所以我很喜欢诗篇这句话。
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没有错，我变老了。
没错，我会变老了，
我变弱了，
我变弱了。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但是神是我心里面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又是我的福分。
哦，这个真的是很宝贵的应许，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
一直到永远，
一直到永远，
是不是？
是不是？
很喜欢这句话，
我好中意呢一句嘅说话。
这个还有歌唱的，我们都
呢个仲有歌唱啊，大家都知道
咧。除你以外，是不是？除你以外那首歌啦，
就系话除你以外。
但确实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
确实神系我哋心里面嘅力量。
所以弟兄姐妹，面对困难与挑战的时候，不要放弃。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唔好放弃。
不要沮丧。
唔好沮丧。
我盼望你靠着神能够好好的面对它。
我盼望你能够靠着神好好地面对。
从神里面得到力量，
在神里面得到力量，
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同在，
这是第一个祝福，
这是一个祝福。
第二个祝福是什么？
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呢？
第二个祝福是同样一句话，
他第二个祝福和第一句也是一句的说话，
永不孤单，
就是永不孤单。
怎么说永不孤单？
为什么说我们永不孤单？
就是这句刚才我们看生命记三十一章八节里面的
这句话在《生命记》第三十一章第八节里面的。
神说什么？
神说什么？
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他说必不撇下你，也都不丢弃你。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不会好像遗弃你的。
我不会嫌弃你的。
这句话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
这句话也是非常宝贵的。
那这个呢是强调什么？
这个是强调什么呢？
强调神那种不离不弃的这种爱。
就是强调了神他不离不弃的爱。
神不单只给我们力量，
神不单给我力量，
他更是爱我们，
他更是爱我们。
甚至我们最软弱的时候，
甚至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
甚至我们想放弃的时候，
甚至我们想放弃的时候，
甚至我们感到孤单的时候，
甚至我们感觉到孤单的时候，
他跟我们说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在这里面。
他会跟我们说你不是一个人的，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我不会丢弃你的，
我唔会抌低你。
别人可能丢弃你，
或者人会抌低你。
你的子女可能丢弃你，
你的子女会抌会抌低
你。
你
妻子丈夫可能丢弃你，
你妻子丈夫会抌低你。
但是我永不丢弃你，
但我永远都唔会丢低你。
我记得小时年轻的时候哈，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咧，
我们在香港参加教会团契，
我哋香港参加教会嘅团契，
我们喜欢唱一本诗集叫《青年圣歌》。
我嗰时好中意唱一本诗集叫《青年诗歌》。
我想在香港来的跟我这种年纪的都会有这种经验。
我相信同我差唔多年纪系喺香港嚟嘅咧，都会有呢个经历噶。
它里面一首歌很喜欢。
佢里面有一首歌我好中意嘅。
啊，它的题目是什么？
佢嘅题目系乜嘢啊？
你猜猜看。
你估下。
就是永不孤单。
就系永不孤单。
啊，这首歌呢，其实它的第一段的歌词是这样，有好几段我们不完全看的，我们看第一段哈。
佢好多段嘅，但系其中有一段佢咁样讲。
他讲到有电光有雷声，这种生命当中的挑战啦，其实。
他又讲到有电光有雷声，其实呢就是生命里面的挑战。
他罪恶如浪冲击我，要胜过我的灵魂。
他说罪恶如浪冲击我，要胜过我的灵魂。
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试探。
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个试探。
但是我听见耶稣的声音。
但我听见耶稣的声音。
他说命令我要去作战。
就命令我要去作战。
下句他应许永不离开我。
下句就说他应许我永不离开我。
叫我永远不孤单。
叫我永远不孤单，
叫我永远不孤单，
叫我永远不孤单。
他的副歌我很简单，
他的副歌很简单啫。
啊，但是呢，我到现在我还记得。
但系我到而家都记得啊。
他说不永不孤单，
佢不永不孤单，
不永不孤单，
不永不孤单。
他应许永不离开我，
他应许永不离开我，
叫我永远不孤单，
叫我永远不孤单。
啊，大家会不会唱这首歌？
大家识唔识唱呢首歌啊？
不永不孤单，不永不孤单，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都会，如果我们这种年纪都会唱。
我哋咁嘅年纪都识唱嘅。
啊，但是我唱得不是很好啦，所以我们听别人唱好了。
啊，当然啦，我啊唱得唔好，我就听人唱。
我们听听看下这个第一段，我们盼望我们来记得呢个副歌。
啊，我盼望大家都能够记得佢个副歌。因为很好记
的，
真系好好记噶。
啊，我们听一听吓。
我听一听。
所以大家背起来吗？
大家识唔识背啊？
不永不孤单啊！不永不孤单，组成什么？他应许永不离开我啊，叫我永远不孤单啊！如果你会唱的话，你可以背起来就很容易了。
如果你识唱，你背落就好容易噶啦。
好，我希望啊，以后我们诗班也唱，我就不用播别人的那个诗班，用我们的诗班来播
啊。希望下次咧，我哋诗班能够唱，咁我又唔使听人个咯，就听你哋唱就得噶啦。
好。其实呢，我觉得哈，这句话永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所以这句话，他永不丢下你，永不撇下你。
我总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最深的一个承诺。
我成日觉得这两句说话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最深的承诺。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曾经跟你这样说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曾经有人跟你讲过这句说话。
我想很多应该都有人应该你说过这句话。
我想好，你们都曾经听过人对你讲过这句说话的。
因为这句话是怎么在什么时候会讲？
因为这句说话是什么时候讲的呢？
什么时候讲的？
什么时候讲的？
结婚的时候讲的吗？
是结婚的时候讲的。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无论怎样我都会跟你一起的。
这个就是其实一个生命的一个承诺。
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承诺。
而且是一个最浪漫的一种表白。
而且一个最浪漫的表白。
最浪漫的表达，最深的承诺，不是说我以后会给你很多钱。
最深的承诺，不是说我以后会给很多钱你。
我给你很舒适的一个地方住。
或者我给一个很舒适的地方你住。
有没有人结婚的誓言是这样的？
有没有人结婚的誓言是这样的？
Nancy， 我很爱你。
Nancy， 我很爱你。
我以后呢一定会会给你一层楼。
我或者以后会给一层楼你。
给你一个 Porsche。
给一个 Porsche 车你。
给你 一座房子。
给个大屋你。
让你永远幸福。
让你永远幸福。
我没有听过有什么结婚誓言是这样的。
我没听过结婚誓言是这样讲的。
但他说什么？
但他说什么？
不管怎么样。
无论如何。
你生病也好，健康也好，富有也好，穷也好。
你健康好，你穷又好，你富有好。
以后应该加上你炒皮也好。你有很多皱纹也好。
或者你加上你有你很多皱纹也好。
我还是这样爱你。
我仍然是这么爱你。
这个其实这个承诺是一点都不简单的。
这个承诺是一点都不简单的。
是最最最深的一种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是就是一个很深的，他说无论如何我都会跟你一起。
神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承诺。
神就是给这个承诺我们。
让我们真的不会单独面对这些事情。永不孤单。
因为他从来不给我们孤单，不给我们单独去对很多的事情。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有过这种经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试过有这样的经验呢？
下雨天打伞。
落雨的时候你担把遮。
你有什么感觉？
你有什么感觉啊？
你喜不喜欢下雨？
你喜不喜欢落雨啊？
我想很多人不是很喜欢下雨。
我想很多人都不喜欢。
好麻烦。
好麻烦。
那个伞就更麻烦。
揸把遮更麻烦。
我们在美国就比较容易一点，坐上车就好了，坐上车。
我们美国就容易一点啦，因为一出来就坐车。
在亚洲的地方整天一个伞走很远。
就在亚洲地方就经常会有落雨。
不是拿一把伞要走很远的路。
就揸把遮就要行好远的路。
所以这个不好玩。
不是挺好玩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可能不一样。
但有
一
种情况就会不同。
怎么样不一样？
怎样不一样呢？
当下雨的时候。
当落雨的时候。
有个你心爱的人。
有个你心爱的人。
或者个亲爱的人。
或一个亲爱的人。
在你旁边把一个伞打开。
在你旁边将把遮打开，
右手就拿着伞，
右手揸住把遮，
左手就这样轻轻的把你抱住，
左手就揽住你，
然后你呢就轻轻的这个女的我装作女的这个女的就轻轻的把手搂在男的腰上面，
嗱，佢做女人咁佢将个手咧轻轻咁放喺个男嘅身条腰度，
一边在雨中走，一边在轻声细语的说话。
一路行一路轻声细语就系讲嘢，
感觉怎么样？
你感觉点啊？
哇！你突然发觉有两个世界。
哇！你就发觉有两个世界喺度。
一个是雨伞以外的世界，
一个系把遮里外面嘅世界。
一个是雨伞里面的一个世界，
另一个就系把遮外面嘅世界。
如果你发觉其实风雨跟宁静，
你会发觉风雨同埋宁静，
冰冷跟温暖。
冰冷和温暖
只是个雨伞之隔，
只不过一把遮的隔啫。
外跟内完全不一样，
内和外完全不一样。
然后在雨中雨夜了，可以说是雨夜漫步。
如果你在雨夜里面散步，
你不是感觉到悲哀跟孤独，
你不是感觉到悲哀和孤独，
而是什么？
而是什么呢？
而是浪漫，
而是浪漫，
温暖，
温暖。
这种感觉好不好？
这个感觉好不好？
好啊，
好啊，
这个其实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种感觉。
其实呢啲就系神与我同在嘅感觉。
没有错，我们生命当中会经历这种风雨。
冇错，我哋生命里面会经历到风雨。
但是神与我们在山下，
但系
雨伞之下，
但系神佢会系同我哋喺雨遮底下。
那我们的生命的痛苦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一种经历。
让我哋生命嘅痛苦就变成我哋生命中嘅一个经历。
是我们变成生命当中美丽的一个故事，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美丽的故事。
所以为什么有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感动？
所以就是这样，有些人为什么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他觉得会感动呢？
为什么有人说我听到这句话我会流泪？
为什么有些人听到这句说话说我会流泪？
就是因为有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感觉。
你知道在痛苦里面没有人能够明白，但神却明白你。
因为你知道当你痛苦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明白，但是我们的神他会明白。
当你对前面很多的迷茫，没有人能够给你个出路的时候，
当你在前面很迷茫你没有出路的时候，
神在你旁边，
神在你旁边
给你一个雨伞下的世界，
就是给你一个雨遮下面的世界。
好，第三个，
第三个，
神给我们一个引导，
神给我这个引导，
这是第三个祝福，
这个就是第三个祝福。
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其实他不单止与我们同在，像这句话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不单止他是与我们同在，就好像圣经里面讲他还在我们的前面。
所以神不单止在背后给我们力量，叫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惶，
神不但在我们背后叫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惶，
他也不是只是单单在我们旁边说 我永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他也不是只在我们旁边说我不会撇你我不会丢低你，
他是对我们将来的路更是给我们一个指引，
他也都为到我们将来的道路他给我们一个指引。
他说不是你在前面走，是我在你前面走，
他说不是你在我前面走，而是我在你前面走。
这句话呢其实是说我会帮你做好一个引导跟计划，
这句话就是说我会在你前面同你做好的引导和做好的计划，
让你知道怎么去征战，
让你知道怎么去征战，
让你知道怎么样去逃避，
让你知道怎么样去逃避，
让你知道怎么走前面的道路，
让你知道怎么去走前面的路。
确实约书亚就是如此，
确实约书亚就是这样，
他去前面去征战的时候，神一步一步地带领他到底要怎么走，
当他在前面去征战的时候，神一步一步地带领他怎么去征战。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我就不详细讲了。
我以前都讲过，现在我不再详细讲。
同样的，在这个使徒里面，
同样的在使徒里面，
他们去哪里传道？
无论他们去哪个地方传道，
也是神的带领的，
也都是神的带领的。
像这个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太监，
好像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神特别差腓力到他那边去传福音，
神特别差腓力去他前面为他传道。
就像那个阿拿尼亚。
就好像阿拿尼亚，
神也特别差他为保罗来祷告，
神也特别差派他同保罗向保罗祈祷。
同样的，保罗去传道的时候，
同样保罗去祈祷去传道的时候，
他不是自己喜欢走哪里就走哪里，
他不是说自己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
而是神带领他要走哪里，
而是神带领他去走哪里，
不要走哪里
又不好去哪里。
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六到八节这段经文，
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到八节这段经文，
讲到保罗第二次的传道旅行里面，
这段讲到保罗第二次去传道旅行的时候，
神怎么样带领他，
神怎样带领他。
我们一起来看，
我一起来看，
他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
他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
这个是神带领他的，是圣灵带领他的，
这个就是圣灵带领他们的，
他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
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
他到了美西亚的边境，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
他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
下面说什么，
下面怎么说，
耶稣的灵却不去，
他耶稣的灵却不去，
又不给他去，
不给他去，
所以他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于是他就去到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去特罗亚发生什么事？
去到特罗亚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记不记得呢？
西南查经班的人一定要记得，
西南查经班的一定要记得，
已经跟你温习过很多很多次了，
因为跟你复习了很多次的，
就是看到一个异象，
就是看到一个异象，
一个马其顿的人来到他在异象当中来求他过去来帮助他们，
在异象里面他见到一个马其顿人来到要求他过去他们那里，
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带领，
他知道是神的带领，
所以保罗就去到这个腓立比那里，
于是保罗就去到腓立比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怎么样呢，
所以你看到神是一步一步带领他的，
我们看到神是一步一步带领保罗的。
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当神说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当神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他也是要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他也都是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的。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给他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问题上就是你愿不愿意给他带领着你条路呢？
还是我们自己要抓着前面到底要怎么走？
而是你要自己抓着自己条路怎样行呢？
我要怎么走就怎么走，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还是让神在你当中带领？
还是要神带领着你？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神带领呢？
或者你会说我怎知道神要带领我啊？
但这个呢，其实就是里面的圣灵在里面跟你说话。
那这个就是圣灵在你里面跟你讲说话。
这个常常需要你去安静，你要去祷告里面啊，里面能够知道的。
啊，呢度系需要你时下刻咁安静，同埋你祷告，你先能够知道嘅。
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在意象当中看到神的一种心意。
好多时候在意象里面，我睇到神嘅心意。
像《使徒行传》，彼得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好似喺《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咪就系咁样咯。
在中午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哎，看到一个意象。
喺佢中午嘅祷告嘅时候，睇到个意象。
啊，神就指示他要往这个哥利楼，这个意大利百夫长那边去传道。
啊！喺意象里面，神就要佢一个外邦人百夫长哥尼流嘅屋企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前面的道路是在我们祷告当中得到神的指引。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喺祷告里面咧，我哋见到意象神俾我哋嘅旨意嘅。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
呢个就系神嘅同在咯。
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祝福。
呢个就系神俾我哋嘅祝福。
啊，弟兄姐妹，其实啊，在神与我们同在，还有别的祝福的。
啊，弟兄姐妹，其实啊，神与我哋同在系。仲有第二啲祝福
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讲这些。
我哋今日冇咩时间讲。
譬如说喜乐啊等等，也是一样的。
例如喜乐等等都系一样噶。
我们人生不一定都是苦啊，很痛苦的哈。
啊，我哋人生其实唔系好痛苦，诶，好多痛苦
嘅。我们也有快乐的时间。
我亦都有开心嘅时间。
有快乐有痛苦。
有快乐有痛苦。
啊，但系这个当神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会也有喜乐。
啊，当神同你一齐嘅时候，我哋亦都会有喜乐。
今天就不详细讲了。
啊，今日我唔会详细讲噶啦。
但是我希望大家记得哈，这个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
但系我哋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神与我哋同在个应许。
抓住呢个应许。
抓住呢个应许。
因为这个是圣经一贯的主题。
因为呢个系圣经一贯嘅主题。
神同在是从哪里开始？
其实神同在喺边度开始啊？
喺哪卷书开始的？
喺边卷书开始啊？
创世纪。
创世纪。
为什么是创世纪？
咦？点解系创世纪嘅？
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开始的时候，神与人怎么样？
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就开始就话神与我哋乜嘢啊？
与我们在一起，
同我哋在一起。
神创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当中的。
神创造亚当夏娃时，佢已经在中间噶啦。
以色列人建圣殿代表什么？
以色列人佢建造圣殿代表乜嘢咧？
还是在他们出旷野的时候有那个会幕？
又或者佢喺旷野的时候，佢用个会幕？
那个会幕代表什么？
个会幕代表乜嘢咧？
也是神同在的意思。
亦都系话神同在嘅意思。
啊，是代表了神的同在。
系代表咗神同在。
当主耶稣来，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系当主耶稣嚟嘅时候，我哋知道神与我哋同在。
之后呢？
之后咧？
我们看到圣灵是代表什么？
我睇到圣灵系代表乜嘢啊？
圣灵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
圣灵就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
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
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到了天上去敬拜。
我去到天上敬拜，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呢？
那也是神同在。
这时候也是神同在。
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圣经一贯的主题。
啊，我看到这些就是圣经一贯的主题。
很美丽的一个应许。
很美丽的一个应许。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紧紧抓住它。
我希望大家能够紧紧地抓住它，
然后在里面能够得到力量，
在你里面得到力量，
让我们知道我们永不孤单，
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我们不孤单，
让我们得到神的指引，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神的指引。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啊，我们再感谢赞美你。
主，我再一次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
因为你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
让我们今天走在生命当中，
让我们在生命走在生命里面，
在信仰的里面，
在信仰里面，
让我们真的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同在，
让我们真的亲身经历到主你的同在。
求神你怜悯，
求神你怜悯，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